好，弟兄姐妹早安。好，那我想今天当我们在思想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时候，我觉得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样事情，就是你会看到整个属灵的家族，因为对以色列来说，这个祭司的家应该就是一个权柄或者属灵的一个象征的代表。好，但是祭司家族当中的这位老祭司以利死了，他的两个儿子死了，然后是他的孙子出生了，而他的孙子的出生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荣耀离开以色列。你想象取一个孩子的名字叫做荣耀离开以色列，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家族里头，所以这是何等的悲惨的一件事情。 OK， 那我想在今天的这一章里头，很显然也给我们看到一样事情，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当然如果我们从中文圣经来看的时候，我们如果是读和合本圣经，你会读到说以色列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所以这句话听起来就是以色列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第一点的时候，第一点就是我们看到是好像一种凭血气，是主动打仗吗？如果我们从中文圣经这个和合本圣经来看是这样子。但是你会发现在刚才天恩讲的是七十四译本那个是后期希腊文的一个的翻译，可是在你看到不同的圣经的对照本的时候，其实你都会看到他前面直接加了一句话，那句话就是撒母耳把这事传遍了整个以色列，就是而这句话如果按照我们和合本的圣经，它其实是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就引用了这句话。那我们说圣经原本是没有分章节的嘛，就是一连贯下来的，那因为我们今天按章节来读有时候会读得不准所以就是说如果按照原文的话因为按照上文的话，就是撒母耳已经把这件事情预先说了。那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他还在年少的时候，神四次呼唤他，然后神就对他说有关以利家的事情，然后后来这个老祭司不就问他，追问他，最后他说了出来，就是关于以利家的这个罪行，以利家的这个对神的不敬，以至于神的荣耀就是说审判管教会临到这个以色列家。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背景，已经有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交代。然而当这个地方就说到以色列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或者说应该说是去迎接这个非利士人的一个挑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在现今的局势也会出现的好像有一方就不断的来挑衅你说不可以，我就试试看，那你真的敢打我吗就是有这种挑衅所以当时非利士人也有这样的一个挑衅然后以色列就出去来跟他们打仗。所以某一个程度上来说，挑衅归挑衅，但是要不要出去跟他们打仗其实还在乎以色列所以他们出去安宁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安宁在这个亚佛，那么当中两军摆阵就在那边打仗的时候，其实以色列惨败。那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会看到这个打仗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如果以色列没有忘记他们是谁呢？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这个是从以色列一开始的时候，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已经这样子来形容他们是以色列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那如果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军队，那换句话说，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元帅，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将军。那现在如果面对有一个敌方来挑衅，那你要不要出去打仗？你看在这件事情上，很显然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我们马上会想到就是说今天如果用新加坡做例子可能不是最好，因为我们马上会讲到我们周边国家。不过就比如说真的就是有人来挑衅的时候，大概这个士兵们不会说来挑衅走我们出去跟他打，应该不会这样子，一定会请示 那个将军，请示那个元帅，请示那个总司令，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出去跟他打战？所以当时对他们来说，以色列当中谁是他们的总司令？因为耶和华就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所以当没有这样子的经过或者寻求而就出去的时候，当然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我想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反省我们的人生，其实会不会也面对很多挑战？是啊，会面对很多挑战。那么多少次我们是真的是依靠神来面对人生的征战呢？那我们教会刚刚在开这个课，征战得胜之方，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课程啊，我也还不确定知道它的内容啊，但是就是征战就是征战得胜之方是什么呢？就像今天这个经文一样子的，就是当挑战来了，征战来了，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征战，其实很常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从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从我们的家人家庭，从我们在职场上面对人际关系，我们都会充满很多不同的征战。但是征战得胜之方是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很显然给我们看到一个征战失败之方，就是去吧，当挑战来我们就去打吧，就没有问过他们的元帅。军队作战却没有经过总司令的一个分析理解跟要不要出去，那很显然这个是他们的问题。所以这是第一。那第二，从第三到第五节的这一段，我们会看到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似乎就看到了一个情形。你看从第三节，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那这里说到是长老说话，那长老是谁长老是以色列当中的领袖嘛，就是他们可能年纪真的也比别人大，德高望重是他们当中的领袖。所以当长老起来说话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里似乎长老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是说我们去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这里来这个就是使我们得胜的。那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馊主意，就是这是一个不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结局，结局就是不但是他们惨败，而且连约柜都被掳去这个是我们已经知道的。那可是在这件事情上，如果我们是处在当时的那个情景，恐怕我们不一定会这样看。我们会觉得对哦，是啊，约柜是谁什么？约柜就是神的同在，约柜就是代表了神，所以如果把约柜抬到我们中间，那就是神来到我们中间，那就神做我们的元帅，那我们这一场战就必胜了的。那其实从理论上来说，或者从大方向来讲，应该没错吧，应该是没错所以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很需要很谨慎的一样事情，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很常我们会把一些看起来是对的把约柜抬来所以刚刚天恩讲了很多就包括中国的背景当中的那一种，好像今天我们不是抬约柜今天我们怎么把神抬来呢？就把十字架挡在门口或者把一些的经文张贴起来。那其实我在说，我们不是从迷信的角度去做这件事，但是我们家有没有做这件事？我想很多基督徒家有做这件事，我家也有做这件事我家的门口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也有一个十字架在那个地方。但就像今天有很多人的家会放经文会有放这个所谓的保护我们家的这个所谓的 mezuzah， 这个是从犹太人的一个习惯。那犹太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做呢？其实神也不就是告诉他们吗？就是要把经文无论是放在额头上，绑在你的膀臂当中就是你出你入，就是这一些所谓的把神的话张贴等等。其实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说，它是提醒，它也是一个记号，它也是一个标志这一家是属于基督的这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们深深明白， 就是魔鬼的出现不是因为看到那个十字架他就 不会出现，而包括是基督徒魔鬼都可以进到你里面。那个就是我们看到耶稣怎么责备犹大，为什么魔鬼占据你的心，就是魔鬼在他里面，那他是属主的，耶稣就在他旁边啊，魔鬼也还是可以在他里面，是因为人给魔鬼留地步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完全是说否定了这样的一个标志哦，但是却不要把它变成是一种迷信的。那你说不要把它变成迷信，那如果说哇这个是某某布道家穿的那个外袍，哇是不是有恩膏呢？哎，那似乎岂不是比那个十字架还更迷信吗？但是事实上保罗的手巾他的手帕都可以有那一份医治的恩膏，哎，这又是一个事实。因为旧约里头也给我们看到很多 物品可以因为被洁净了他就被分别为圣，他就成圣啊。所以这个在属灵上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那当然如果你说一个物品一个物件都可以有属灵能力，你把整个月柜都带来了怎么会没有呢？那怎么会不具备着神的那个能力在那个地方呢？理论上都对的，但是关键是人的心态，关键是背后撒母耳其实已经曾经说过啊。但是如果没有在这一切的神已经说过或者那个真理的原则是什么，跟这个事情的背后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跟着来看呢，就是第四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厄基罗伯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的月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月柜同来。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以利这位老祭司的两个儿子，也就是另外两个第二代的祭司，负责护送或者负责把约柜运送到这个战场这里来。那在这一件的事情上哦，你会看见那个问题在哪里了。那这两个人是什么？这两个人之前的经文的形容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两个人是属于作奸犯科，甚至形容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虽然是祭司，在工作上身份上好像是祭司，可是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作奸犯科，他们是一个在罪恶当中，而且是非常就是不只是贪婪淫乱，所有的恶都做尽。那这样的人来护送圣洁的神荣耀同在的月柜，那你可以想象这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错误跟非常的不对的。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不对了，你所做的事情看起来是对的，可是背后也很有问题。因为当这个人不对了，你看如果从神的角度，约柜代表神，那约柜如果被抢夺，那神不是侯某迷吗？不是很没有面子吗？连月柜就是说好像神都保护不了他自己吗？为什么连月柜都被抢夺去？那很显然我们会看到当人败坏了，神其实不在乎的是这个东西，不在乎好像外邦人怎么看，哎，以色列的神也不过如此啊！你看连他的月柜都被我们拿过来了。那其实神不在乎这个，如果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已经败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要在一个对的心态里头哦，这个很重要提醒我们。那第五节跟着就说到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人就大声呼喊，地变震动。 OK， 当这里说到以色列呼喊啊，因为那个约柜来到了嘛，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头是连地都震动。我没有去查考这个字的原文，这个震动是地震呢，还是因为太多人呼喊啊，感觉好像哇那个声音很震动。那我在想无论是地震的震动或者是人声使到整个大环境好像很震动，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错误的百姓在呼喊的当中的感觉就是以为说哇我们的神来了，我们的神来了，我们这次一定打胜了的，甚至整个地都震动。那地震动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样事情，神的临到地会震动是因为神的荣耀降临， 但是地会震动，也有可能另外一个事情是神的震怒，神的愤怒。那在这件事情上，很显然的，这个地的震动，我看起来应该是神的愤怒，因为那整个的过程根本就是非常的离谱，就是说完全不在神的一个心意跟神的一个愿意这样来让事情是这样的，就是说人利用神利用到一个地步，我就是把神扛出来挡在你们的面前，来你敢跟我打吗 ？OK， 所以是这样子的一个的情况，所以他们好像要用声音来吓唬人，那声音是不是真能够吓唬人呢？那我们来看接下来到第四到第十一节，我们看到征战岂能不求神呢？我想这是一个这个征战得胜之方，我虽然不知道课程的内容，但是这个很显然是一个绝对少不了的一个的原则，就是征战岂能够不求告神呢？我想这是一个很关键。那当然从第四到第八节当中听到的就是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的营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欢呼的声音，而且就是说当他们了解到是因为月柜来到当中的时候，那第七节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他们的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怎么样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 OK， 他们不太认识这位独一的神他们习惯当中的就是迦南有很多神所以以色列应该也有很多神，所以这些神他们虽然不认识神，可是他们听过，他们了解到原来过去曾经在埃及神以色列的神所行的大事，所以他们都知道，所以如今他们在打战的时候听到哇，神的这个月柜来到了他们的营中，所以他们真的吓到屁滚尿流。 OK， 这个可以想象可以理解所以他们所说的也没错，真的是他们听到的闻声就敌人闻声就被吓到了就吓到了。 OK， 那当这样子的时候那又怎样呢？其实当真枪实弹实际的面对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作战的角度作战的心理，对非利士人来说他们是主动出来作战，所以很显然他们有他们的领袖，所以在面对这样打战的时候，第九到第十一节就看到敌人是因为励志，所以他们的励志竟然最后是战胜的。那我们就看到说第九节，非利士人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隶，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隶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要与他们征战。那这里我们看到讲这句话呢，当然是非利士人当中的领袖或者是他们的将军，就他们讲的这样一番话是因为没得躲了，没得逃了，所以就只好应战。所以当他们起来应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现代的无论是一个公司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很常你会发现得胜是很需要有士气的。所以为什么你会看到这些运动会会轮流在不同国家举行，当去到某一个国家的时候，那个国家的得胜率或者说拿奖牌奖杯的几率好像比他们过去还更高你如果留意这一点，就是说比如说某某国家，他过去在这些所谓的世界级奥运会什么之类从来都没有拿过牌的，可是当轮至国来到他那边的时候，奇怪他们当中得奖牌的几率就高了很多。那这是什么原因？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百姓在那里，他的领袖在那里，他们的那种士气，所以士气很重要。所以你发现到敌人虽然吓到，可是当他的领袖这么一讲，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你做了他们的奴隶，因为输了你就会做奴隶，就像他们曾经做我们的奴隶这样子的这样的情形。可是这么一讲的时候，当然对于那些人来说，好吧，那我们就去打吧。结果没想到这么一打，结果以色列当中死了30,000而且最后连耶柜也都把他们被他抢走，包括这个他就负责运送月柜的这两个祭司的儿子这两个 年轻祭司也都被杀了。所以你会看到敌人很显然开始是不得已要用这种心理战术，要鼓起士气，可是这么一打的时候，结果却大获全胜。那这里很显然给我们看到，就是这个以色列所面对的这个的失败是跟他们的跟神是有息息相关的。所以你会看到这整个的情形，就是当人不对的时候，你做什么其实都会有困难。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那我们来看到最后一段，从第十二到二十二节这一整段的时候，那为何神不帮助我呢？有时候我们会问，以色列神的百姓，为什么神没有帮助他？就像我们也很常会问神，那为什么你没有帮助我呢？我有需要，我在面对这个困难，我在面对这个征战，甚至不信主的人敌人哇都会讽刺我，你看看你们这些信了耶稣，你还不是这样子，你看我们不是信耶稣的，哇我都比你好啊，我都比你比你丰富，我都比你强，我都比你好像什么都被比下去这样子的时候，那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为何神不帮助我？为何神没有帮助我？我想在这件事情上，这一段经文从十二到二十二节这一段，我们看到那个整个的以色列死伤惨重的那个情况就是他们除了死了三万，那个约柜被掳了，所以当中有逃跑的撕裂衣服这个头蒙灰尘回到示罗这里，那到时候以利正坐在道旁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担忧，那个进程呢就报信。 OK， 好，总之这简单来说，当这个人来报信的时候，当时已经年纪将近100岁98岁的这个老以利听到了当时当然他已经是所谓的，这里形容眼目发直不能看见，就是当他听到这个报信的跑回来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当下你会看到他是吓到的，那个吓到退了两步倒下去，结果折断了他的颈项，就当场就毙命了的。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事情，一是以色列死了很多，二是约柜被掳了，三是当时的这个属灵领袖忽然之间倒地暴毙了，那跟着就剩下他的两个媳妇们，那其中一个媳妇是怀孕的，那这个怀孕的媳妇圣经这里记载就是当时就忽然之间阵痛要生产，就是应该也算是早产了，可是当时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竟然给孩子取一个名字叫做荣耀离开了以色列。那这是一个在旧约里头我们很常看到很多名字都在表达一个当时的整个的情况，那在这个地方所表达的是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的，再加上这些属灵的这个家族就一个死两个死三个死，你会看到这些所谓的属灵的领袖好像都死去了了。那在这一件事情上其实是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悲惨，百姓们一定会问神啊，为什么你没有帮助我呢？这句话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在面对无论是生活的困难、经济的困难、身体的困难，面对人生的各样困难、婚姻的困难，走不下去的时候，很常我们就神啊，为什么你没有帮助我呢？神啊，为什么你没有帮助我呢？我想在这一些的事情上，其实我们读这段圣经，我们回到一个属灵的原则当中，哦，总结出来了。OK， 好，没关系，那就我们看到，那在这个功课在这件事情上到底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呢？很显然一个离不开的一个属灵的法则就是纯敬畏的心，步步与荣耀的神同行，存着一颗敬畏的心，因为神是荣耀的，荣耀的神。那当我们能够在神的荣耀里，其实是要被光照，我们不敢说我们已经很荣耀，那我们很常会在世俗当中沾染污秽，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言语、 其实很容易的，因为人很有血气，你是一个很属灵的人，哇，你是带敬拜的人，哇，你是讲道的人，你是一个属灵的人。可是当我们回到一个走下讲台的时候，你马上会面对一群有血气的人。当有人讲了一句讽刺你的话，或者是攻击你的话，或者是藐视你的话，你当下里面就火爆起来，你就滚起来。哎，刚才的那个属灵的那个状态忽然之间马上就改变。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我们人性里头的一个困难。所以怎么样步步与荣耀的神同行，我想这是我们不断不断的要提醒自己。每一次火爆之后，你总会发现到没有好结果，对你自己不好，对别人不好，如果是在家庭里头，对整个家庭不好，其实都是一个亏损。所以很长时间过后我们再后悔。那这个事情怎么样才能够改变呢？其实就是当我们重复过好多次这样的一种经历之后，我们一定要学会的一个功课就是及时悔改。所以我在说，今天基督徒没有所谓的我们就从此就得胜了。基督徒的得胜是在于我们越能够快速悔改，快速的被圣灵光照，意识到哎，这不对，这不妥，我要改变。所以这个很重要。那这个地方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不要擅自做主，没有去问神。很多时候我们会凭经验做事，我们会凭我们的喜好做事，哎，我喜欢我们就做。那这个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不表示说我已经在这件事情上完全得胜，我只能够说这个是我们要互相提醒的，这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的。在大事小事上，我们要多一份的求问神。那么凡事祷告，这是一生的功课，就是一生都要学会不住的祷告，凡事祷告。那寻求圣灵的带领的路才会亨通，因为圣灵要带领。可是如果我们会凭经验，我们也会去做。就像说在我们过去还在教会还在旧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有意识到我们要更换了， OK， 要换地方，要找教会。那我们很自然的就忽然间听到在西部有一间教会要重建，然后之后要政府的规定，这样的一个重建是要让好几间教会一同来共用的才能够批准这样的一个重建，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叫做 church hub， 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集体共用的一个这样的概念。那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要去了解然后想参与所以后来发现哇不行，那个情况管理啊什么这些不理想。后来又听到在东部又另外一个这样的教会，我们也就很积极的去参与。你看这个都是我们很自然的看到，好像这个不是敌人啦这是一个机会。今天的经文所看到的是敌人来了，那我就要出去打，跟机会来了我就要去抓，其实很类似的。我们看到西部有一个机会我们要去抓，我们看到东部有一个机会我们也要想要去抓，这是我们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坦白说，我们在那个过程当中所欠缺的是寻求祷告等候，到我们共同意志的有这个感动，好，我们才行动。我们很显然我们没有采取这样做，当然因为它不是一场好像面对打仗，我去了如果不是赢我就是输，还不至于这样子。那所以我们就一面行动一面寻求，那一面行动一面寻求，当然过程当中最后发现不成。那不成有什么亏损？有一点亏损就是浪费时间，但是你也是说增加知识，好，我们就是了解了有这样的情况。那直到当我们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就真的是步步为营，我们一路寻求神啊，这是出于你吗？神啊，这是出于你吗？那甚至到我们要去下定钱，已经等候了8个月，要去下定钱之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还有一点挣扎。那个挣扎就是尤其我们当中 有比较有经验这些产业的，他我那个弟兄就提醒我们嘛，他说你要想好哦，因为他会从提醒牧师的角度你要想好，因为你这个定钱一下啊，那个时钟就开始倒数了，意思是说时间一到你交不出钱的话你就准备坐牢，就是好像会来到这样的一个的啊局面。所以当下我们当然很多挣扎，很多挣扎，可是在挣扎当中啊，我们有一个弟兄哇忽然间被圣灵充满，就说了一些我们听不懂的话，然后那些话的语气却很明显，哇我吓到啊，什么来的啊，就我们知道当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同工哎，这位弟兄这位领袖哦，他平时不是那种随便说话的人，所以他的个性也不是那种哇就随时会站出来说话的人，所以当他一出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这是不寻常啊，所以我们才一路寻求一路寻求，所以最后啊才得到一个答案，就是我们问了很久就才出一句话，你们这小性的人。那我们就觉得这个弟兄不会这样来责备我们的，他是很谦卑的，所以当他后来讲出这句话，那我们就明白神在提醒我们，你不要小心，凭信心去，结果我们就去。那我们今天当然我们看到今天事情成就了，那即是说我们要学会依靠神，寻求神，一步一步依靠神，你就会看到道路是看起来好像不可能，但是最终神迹就发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荣耀要在我们中间，我们选择摆上要带下神的荣耀，这是神今年给我们看到的，求神继续带领我们。